TFM 空中医生是由爱眼镜为您呈现。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其实说到现在的都市人呢，基本上我们都很长的时间，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眼睛呢，就是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啦，或者是看很多的一些平板电脑啦等等之类的。但是呢，也有很多的人可能因为长时间可能对着屏幕，导致大家的这个眨眼睛的这个次数呢，似乎就减少了。但是其实眼睛呢，就是是需要呢，透过这个湿润呢来就是让我们的眼睛维持一个正常的这个运作的。那如果经常很少去眨眼睛的话呢，很有可能我们的这个眼睛久而久之呢就会有这个干眼症的出现哦。所以针对干眼症这个话题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请爱丽中医师上节目来跟大家谈谈的，欢迎你。
大家早上好，我是请爱丽医师，很高兴来到 TFM 空中医生现场。
那这时候呢，我们要问问看一下请爱丽中医师哦，能不能够跟大家呢就是来大致上的概论一下其实什么是干眼症呢？
讲到干眼症呢，它其实又叫角膜干燥症。那它通常呢，是因为我们的泪液分泌太少，或者是说过度的蒸发，导致我们眼球的表面没有足够泪液的滋润而出现的眼部干燥的症状。
其实它主要的这个症状会有什么呢？
主要的症状呢，就是干、涩、痒，然后呢，就是畏光，就是怕光，流泪。另外呢，就是有这种灼热感，或者是说有那种异物感。另外呢，就是说还有那个视力的下降，或者是说眼睛呢看东西比较模糊。
TFM 空中医生是由爱眼镜为您呈现。
那请爱丽中医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造成这个干眼症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我们长时间可能看着电脑啊，或者是我们在空调房里面，我们长时间的就是面对这种空气可能比较干燥的情况，才会有这个干眼症呢？
对对对，因为常见的原因呢，因为大家现在的习惯呢都是机不离手眼不离屏，那长时间呢盯着手机电脑，它一定会导致我们眨眼的次数减少，所以说呢不能够分泌过多的泪液去滋润我们的眼睛而出现的干眼症。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在空调环境下，大家知道我们的皮肤干，眼睛也干。那第三个呢，就是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我们的泪腺开始变得萎缩了，所以它分泌泪液就越来越少了，也会出现干眼症。第四个原因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是戴那个隐形眼镜，
对
啊，为了美去戴那个美瞳，还有呢就是接种这个睫毛，其实这些都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干眼症的问题。因为我们干眼症呢，它分为缺水型的和缺油型的干眼症，所以说呢缺水型的干眼症呢通常跟泪液的分泌有关系，但是缺油型的呢，它是我们睑板腺分泌的这个脂质跟这个油脂有关系，所以当我们种了睫毛的时候呢，就容易把这个脂质排泄的通道堵塞了，导致呢缺油性的干眼症。
所以呢就是在旁边刚刚呢就是听完了我们中医师的分享之后，其实艾琳娜有瞪大眼睛，因为她本身其实也是有在做这一系列的这个项目的。那这时候呢我们要问问看一下请艾丽中医师，那其实说到这个干眼症本身，其实从你的个案的一些经历，有没有哪一些的一些方法是可以很快速的就是我们可以检查或者是知道的呢？
其实干眼症的检测呢，一方面呢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吧，它的症状呢是非常明显，也就是非常典型，干涩痒，这就是它三个最主要的一些症状。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去到眼科呢可能做一些泪液分泌的量的多少的一个检测啦，或者是说检测一个睑板腺，看它的通道是否畅通，或者是说这个脂质分泌的是否正常。但是因为干眼症呢它发病率太高了，可以说呢它是全球眼科发病率最高的，所以说呢很多人都觉得习以为常，都不觉得说哦，我眼睛干了一定要特别要去这个眼科去做一个检查。
而且其实每一次如果像我自己本身因为有干眼症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只要点眼药水就 OK 了，基本上不会去特别找一些眼科专科医生做可能某某的诊断啊或者治疗。
是的是的，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刚才我说了我们的干眼症是分型的，有的呢就是缺水性的干眼症，有的是缺油性的干眼症，那还有呢就是缺粘液的干眼症。 还有混合型，又缺水又缺油。所以当你不能够很好的去诊断是哪一种干眼症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是缺油的，那你滴了眼药水它就是起不到很好的作用，明白吗？啊，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眼药水呢它也是分两种，一种呢就是没有防腐剂的那个人工泪液，有一种眼药水呢它是有防腐剂的。所以很多人呢他会发现到当他在点眼药水的时候会越点越干，是因为选择眼药水的不当，所以里面的防腐剂太多，那他越点呢眼睛就越干，越干呢就越点，所以说呢给生活呢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至少感觉眼睛不舒服哈。
嗯，那医师是不是我们会可能长时间如果我们点眼药水的话，或者是你说的人工泪液，我们会不会变成了一个变相的去依赖它呢？
会的会的。所以说呢任何一种眼睛的疾病呢，我个人认为了哈，是要选择积极的去治疗，而不是依赖于某一种药物。这样的呢反倒有时候哈，在你不能够正确选择药物的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个适得其反的效果。
TFM 空中医生是由爱眼镜为您呈现。
那像刚刚其实就有提到说对症下药很重要嘛，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哎呀这应该没什么啦，可能揉揉眼睛滴个眼药水就过去了。但如果我们长时间忽略这个干眼症的这个情况的话，其实它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哪一方面的影响呢？
基本上呢就是说比较轻微的干眼症，因为我说了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干了呢要么就揉揉眼睛要么就滴点眼药水，它已经把它变成一种生活的常态了。但是呢就是说干眼症呢真的不能小看它。为什么呢？如果你不能够适当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哈，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它会伴随你一辈子。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眼过度的时候，它可能会导致干眼的问题，经常在空调环境下它也可能，但是你要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中老年人的时候，它泪液分泌少了，它还可能导致干眼症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不能忽略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的糖尿病啊，类风湿关节炎啊，还有一些帕金森症啊，这些疾病呢它都会导致让我们就是诱发我们干眼症的问题。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经常服那个口服高血压药物的，还有一些抗忧郁症的，然后这些就是经常口服药物的人呢他也会诱发他的那个干眼症的问题。那还有一些人呢就说年轻人他不想戴眼镜，近视了不想戴眼镜，他不是就要去做雷射吗？那雷射之后的后遗症呢其中也是一个干眼症的问题。因此呢包括我们做白内障的手术，就各种手术它都有可能影响到我们诱发干眼症。因此呢就是说除了常见的原因呢，这个潜在的因素呢还特别多。所以说呢如果你只是把它习以为常的话，其实我觉得后患是无穷的。因为干眼症在继续发展的时候，它会让你长期的导致眼部的炎症，除此之外呢它会让我们的角膜变得粗糙，还有呢就是让我们的角膜溃疡，甚至呢说让我们进入到视力的急速下降，最后到失明的状态。
所以说千万真的是不能够去忽略这个问题。
对对，
因为一旦呢小病不去治疗的话呢，其实久而久之真的大病呢马上就是等着你的。
TFM 空中医生是由爱眼镜为您呈现。
这时候我们也要问看一下请爱医中医师，其实说到这个方法跟说到他的一些症状我们都了解了嘛，那还有哪一些的这个方法是可以更好的去预防的呢？
其实干眼症的预防呢就是说首先要减少用眼的时间，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做不到。
对，
因为基本不离手眼不离屏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哈。那我觉得如果做不到的话，你就必须要学习一些 DIY 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习惯没有办法改变，但至少我有一个方法可以控制和改善我的干眼的问题，不要让它继续向前发展。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学习的哈。
是，刚才医师有提到 DIY 的方式，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吗？是怎么样的一个 DIY 法呢？
DIY 的方法呢，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改善干眼症的一些特效的穴位啊，比如说我们的睛明穴，就是眼睛眼角稍上方的睛明穴，点揉睛明穴，内眼角稍上方的一个睛明穴，然后我们可以两个手指 点这个睛明穴。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特效穴呢叫那个 攒竹，就是在我们眉头的地方，我们可以去按揉一下啊。然后接下来呢，眉毛的中间是鱼腰，然后眉尾的地方呢是丝竹空，然后外眼角的地方呢有一个凹陷的地方呢叫瞳子髎，接下来呢就是下眼眶，眼球正对下眼眶，就是眼球正直，眼球直视的时候呢，下眼眶直下一寸的地方有一个四白穴啊，点揉这些穴位，它对我们的改善干眼症呢有着很好的效果。只要是眼睛累了之后啊，闭上眼睛就这样的去揉它一下啊，你会发现到第一个眼睛不容易疲劳，第二揉的过程中呢，你眼眶呢会变得很滋润。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自己特制一些这个明目茶，比如说杞菊明目茶、枸杞、菊花、决明子、红枣，就是适量。什么叫适量？就是等份，五克五克五克，或两克两克两克这样的哈。因为枸杞呢，它可以滋阴明目，然后它改善我们视力的疲劳呢，效果特别好。那还有呢，就是菊花，它又可以清肝明目。那菊花里面呢还有很多维他命 A， 维他命 A 呢是我们眼睛必须不可缺少的营养素。那还有决明子呢，它可以帮我们清肝明目。所以说还有这个红枣，红枣呢它可以补充，红枣呢它是属于这个一向被塑称为这个维他命最丰富的。所以说呢像我们的眼睛啊，对于维他命 A还有 B 族维他命呢，它可以让我们的眼睛的内环境，就是提升我们眼睛的这个免疫力，然后还有这个自我修复能力，就是加快我们内环境的一个排毒。那维他命 C 呢，维他命 E 呢，它又是属于抗氧化，对于我们的视网膜这个部分呢，就是对我们视力的保障呢，效果也是非常好。除了点压一下穴位啊，常用的一些穴位，同时呢这些茶呢，因为枸杞、杞菊明目茶既是中药，同时呢又是食物，它是药食两用的，也就是说既可以起到一个治疗改善的作用，同时呢也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所以其实不只是我们的生活习惯需要去改善之外，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对饮食习惯太重要了。那其实刚才医师有提到嘛，其实干眼症是很多人都会有的患有的这个症状。
对对，
那它会不会复发呢？可能时而好，时而不好。
当然会，因为什么呢？它就是看你的用眼的程度。
所以只要一天我可能看电脑或者是看手机比较多，我那些屏幕可能这些光射到之后，我就会比较常会感觉到好像很干很痒。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用眼的时间比较长，用眼的强度也比较高。你看当我们一天睡眠6个小时的时候，我们用眼的时间是18个小时。当我们睡眠8个小时的时候，用眼的时间呢是16个小时。那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大家不是看手机就是看电脑。
那医师有什么建议吗？就是比方说可能我看电脑可能10分钟还是15分钟或者30分钟，我就要休息一下，就要按一下刚才你所提到这个穴位。
至少半个小时的时候要休息一下眼睛。第一个呢就是向远眺望，就是我们看看远处，让眼睛放松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可以这样的按压一下这些穴位第三个呢就是你反正每天都要喝水嘛，你就可以冲一杯，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你把它放到水杯里面，温水杯里面这一天呢就喝这么一杯，喝到它没有味道了就够了嘛。
是
TFM 空中医生是由爱眼镜为您呈现。
当然也有一些的朋友其实现在呢也是蛮有兴趣，就是在这个眼部护理治疗的这个职业方面的，那其实有没有什么一些的建议方法是可以呢就是分享给大家的呢？
我们呢有一个，就是说在8年前呢哈，我自己经过历时3年的时间呢，我们研发了一个爱眼镜三通三养护眼技术。那这个护眼技术呢，它是一个中医特色疗法，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它是属于全球独创的。那我们通过3年的时间研发，5年的时间市场，就是推动市，就是在市场上去不断的去成熟和完善它，也就是说历时8年的时间，我们真的帮到了成千上万的人改善眼睛的问题。因为现在眼睛的问题呢，它已经不是个人的问题，它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因为从小孩子，你看小孩子妈妈最担心的是什么？ 已经不再担心孩子，不是说要担心孩子的那个学习的问题了，最重要就是小孩子的眼睛的近视，视力的问题。也就是说未来视力的问题呢将会成为妈妈的心头之痛。因为要知道现在小孩子呢都是叫电子宝宝，很多小孩子呢都是看着手机 iPad 啊，真的看着平板长大的，跟我们小时候哪里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我们小时候玩泥巴，
是玩泥巴，你们是玩泥巴，我们是玩沙土。但是现在的小孩子完全都是看着电子产品长大的，我们叫电子宝宝。那当小孩子的视力还没有完全发育好的情况下，一直不停的有这样的电子的产品去刺激的他，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小孩子的近视率发病非常是高的。除了发病率高之外呢，他已经可以诱发出很多很多眼睛的疾病，比如说高度近视的人，他可以导致什么，可以诱发青光眼的问题，可以诱发视网膜脱落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最终都是失明。所以我觉得哈，线下的这些妈妈们一定要关注孩子的眼健康，必须从小关注。因为在12岁之前，那你要是说通过我们的爱眼镜三通三养去让小孩子摘掉眼镜改善他的视力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一旦到了12岁以上的时候呢，我们想要让他摘掉眼镜或者是说视力减退，这个速度相对会慢一点，不是说不可能，但是年龄越大是不是难度越大，所以说所有的疾病呢都是趁小的时候啊去做，效果会更好。
TFM 空中医生是由爱眼镜为您呈现。
那刚刚老师呢就给我们介绍了关于到这个三通三养的这个中医经络技术嘛，那你就有提到说它其实帮助了很多的一些人，那其实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技术疗法来的呢？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哈，他讲了一句话，就是目受血而能视，就是说眼睛因为有足够气血的濡养，所以呢才能够保持正常的视觉功能。现在呢我们不管是近视也好，飞蚊也好，散光、白内障、青光眼等等，这都是眼睛已经出现了问题，就说明呢我们眼睛没有足够的气血养着它了。那我们的爱眼镜三通三养呢，它是这样，通过我们的颈通养脑，脑通养眼，眼通亮目，把气血导引在眼内去濡养我们的眼球的各个器官。那为什么要做颈通呢？因为大家呢现在10个人里面9个都是颈肩僵硬，
是
颈肩一硬了之后呢，它就会导致我们上半身的气血不能够上达于头部，所以说呢我们头部呢就开始缺氧，出现缺氧性的头痛头晕啊，记忆力减退啊，失眠多梦，易醒难入睡啊等等。那同时呢就说当我们头部缺氧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导致我们那个颅内压的升高，颅内压升高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眼压高，眼压一高了之后呢，我们眼睛呢就容易呢胀痛，然后呢就容易出现干涩的情况。因此呢就说我们先做颈部的疏通啊，疏通经络，把气血导引在头部，做完之后呢我们再疏通头部的经络，再把气血呢导引在眼睛，再把眼周的这些筋结给它散掉，所以说呢它能够有足够的气血呢去养着我们的眼睛，去提升我们眼部各个部分的就是各个器官的这个自我修复能力，让他去改善这个疾病。
是，所以呢大家呢透过今天这个分享呢应该可以更加的了解，但是如果你可能想要就是了解更多的话呢，别忘了就是在7月20号呢早上10点到下午1点呢，大家都可以前往这个 Lot Ten Boutique Hotel 那里呢去找到我们的秦爱丽老师，那老师呢就会再跟大家呢深入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呢空中医生我们就非常谢谢呢有秦爱丽老师特地上节目来跟大家聊聊，谢谢你。
好，谢谢，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我们的主持人。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TFM 陪伴着你。